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今早晨一同的来从神的话语里面经历神对我们心说话的美好时刻。在进入今天的信息经文之前哦，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来思考一件事，那就是各位弟兄姐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规范是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座的各位哦，不论你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规范是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得直接破题的告诉各位，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就都在规范的圈圈里面。为什么？我们能够仔细的想一想，其实小到可以从自己对自己的规范，我要几点起床，几点就寝，一天我能够摄取多少的热量，还有今天的行程我要如何穿着打扮才适合，再扩大一点到人跟人之间，我是怎么样的与我的家人同事同学互动，形成一个不成文的互动规矩来维持彼此舒服的互动模式。再更扩大一点的到整个的社会体制，我们已经习惯看到红灯要停，绿灯要走，只要是学生就知道要完成在校的各种的相关要求。当我们成年了，我们开始赚钱，但我们要按着时候缴交各种的税金，接受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才能够在这块土地当中享有身份并一切的权益。不论是小到为自身的好处所设定的规范，或者是大到整个的群体一起遵守的规定，在遵循这些要求的行动理由背后，势必都有一个原因或者是精神，想要透过这些的规范来去得着或者是达到某些的目标。从自我的要求，进而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再到整体社会，当我们花这么样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的时候，跳脱习以为常的日常，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规范的运作机制里。规范在人类社会是极重要的，因为人类要透过规范来改变现状，当规范渐渐成型，这些的机制运作起来，就形成了有形的人类文明及各种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无形的民族意识还有民族认同。在今天的经文背景里，这一群的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在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开始，因为这一群以色列人在过去有430年的日子是在埃及的规范体制下生活，如此长的时间，好几代的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地出生，他们知道埃及一切宗教祭拜的节期还有方式，在埃及这些的以色列人也学习一切属于埃及的社会制度，他们会看见也亲身经历人类的群体是有分别的，有高高在上享有权柄的法老，也有吃香喝辣的高官贵族，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分别，让这些以色列人也知道不论有多少层的分别，他们就是在最下层，他们是奴隶，是埃及人的财产，连他们所生的孩子也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埃及人的财产。神呼召摩西带领这一群估计有200多万人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原本是一群在埃及大国里的奴隶，如今却要去到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如果这些人就活在今天，肯定要受到各国很大的帮助，他们才能够安顿下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开始慢慢建立他们的生活制度跟次序。但神却透过摩西，也透过一群领袖，渐渐的在这一群以色列人的中间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在这一群百姓还没有一个安顿的居所前，他们就在新的运作机制里学习遵照上帝的指示，集体团结的移动，透过摩西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建立起一个百姓可以前来敬拜神的地方，那地方就是会幕。 整个民族开始形成一个意识，也开始形成一个精神，那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在人类社会的理念，一切的文明都是从人能够开始稳定居住在某个地方后，才开始有机会有制度的发展。但这一群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群体，他们是分散没有明确组织的一群人，但是却在神的带领下成为一群组织整齐的一个民族，一个以神为首的民族就此产生。但以神为轴的为首的民族产生只是一个里程碑，要如何将以神为首的精神还有认知能够传承下去，也就开始要有明确的教导规范及遵行的方式。在利未记的一到七章里面，透过各种不同的献祭，要让以色列百姓们知道要将分别为圣的东西献给神，因为神呼召他们拯救他们出离埃及的神是圣洁的神，同时也说明人如果犯了罪，染上了不洁净，要怎么做他们才能够除掉罪还有身上的不洁。可以说是一切的规范处处都在提醒着这一群蒙拯救的以色列民，他们所跟随的神跟这世上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够用过去的经验来祭拜或者是敬拜这一位神，也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喜欢跟感觉来服侍这一位神，一切都要从神的话，从神的规范里面做神要他们做的。因为每一件神要这些百姓所做的事情，都在塑造他们对神的认识，同时也在塑造一个属神的人要怎么样在平常的日子里生活，才能够活出属神之人的样子。为了让这个属神的群体能够在未来的日子是一代又一代的敬畏神、信靠神的这样精神能够传承下去，神就在百姓的中间先拣选了利未人，成为一个专门侍奉耶和华的支派，透过他们的侍奉，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知道是我自己本来应该也是这样服侍神的人。然后再从利未支派里拣选了祭司，他们要完成各样的献祭工作，好让神的子民能够藏在圣洁的光中，可以与神同在。同时这些祭司他们也要确保神的圣洁不被侵犯，神圣洁的居所不被污染。再从这些祭司的群体里拣选了大祭司的角色，就他一个人要代表以色列民到神的面前献祭，使神的会幕得以洁净，好让神能继续的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一群的以色列民里，利未人、祭司、大祭司势必要更严谨的遵守神一切的规范，因为神的规范提醒着百姓拣选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帮助百姓知道可以遵行什么的规范而来到神的面前。这群特别被拣选的人要将守神一切吩咐跟规范的精神活出来还有传承下去，好让所有跟随神的人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如今的人，是因为神在我们的中间。因此利未人、祭司、大祭司，特别是祭司跟大祭司要办理献祭，遵行神所一切的吩咐，那就更为重要了。从第八到第十章是以色列人中间第一次的就职大典，也是以色列第一次有祭司的出现，这是自从出埃及以来最精彩的一刻，因为神在世人的中间兴起了第一代的祭司并大祭司，严谨的承接圣职典礼。在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是持续了七天，到了第八天，也就是利未记的第九章，刚被高立的大祭司亚伦开始了他第一次的献祭。当大祭司为自己和百姓献完祭后，所献的祭蒙神悦纳，神的荣光就向众民来显现。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九章二十四节说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燔祭和纸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荣耀的时刻所代表的，正是在未来的日子里，神的子民可以透过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坛上的燔祭跟纸油，表明了神就在亲近他的人中间。但紧接着在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感到真实的害怕，甚至有一些的人在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会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处决来得如此的快，太不近人情了，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到底是怎么样的罪该万死，使得亚伦的长子跟次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是会瞬间的死在神并众人的面前？许多的学者想要从经文的里面去寻找确切影响拿达跟亚比户致死的原因。有些的学者认为是因为火源的关系，因着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所献的是燔火，所以被击杀，因为他们火的来源不是圣的。也有学者认为让他们致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手中拿的香，因为在不对的时间点烧香。也有学者按着经文的脉络看到，在这个事件之后，神随即给亚伦的命令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就有人认为可能是在进行圣职的时候，拿达跟亚比户是在醉酒的状态底下进行。也有从出埃及记的相关经文来去推测，是不是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进会幕的时候没有先洗他们的手脚就参与侍奉，又或者是他们没有穿上细麻布的裤子来遮掩他们的下体，所以他们进到会幕的时候才会死在神的面前。每一种的原因都有它可参考的价值哦，但不同的解释其实也代表着要找到拿达跟亚比户具体的过犯到底是在哪一个行为上出了错是有困难的。但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就是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所做的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正因为如此，让他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这一个火被称为是燔火。这个燔所指的是平常或者是凡俗，因此就算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所拿的香跟火都没有问题，但不在神的吩咐内运作，那个就是不合神的心意，那就是凡俗的而非分别为圣的。在第十章的一到二节的里面，短短的两节经文就出现了三次耶和华面前。也可以理解这两个年轻人之所以被击杀，是因为他们未按着吩咐就闯进了会幕里的圣所。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正想要进去的地方是至圣所。我们可以从 PPT 的图片来了解在这张 PPT 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到会幕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构造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布置。在第九章的最后，我们想必摩西、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都在会幕的外院一带，众百姓也都在会幕前一同的观礼。而就在神圣显现的时刻，拿达跟亚比户带着燔火，他们要进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圣所。这圣所是圣洁神的所在之处，可见没有按着吩咐打算进到圣所是拿达跟亚比户的过失，也是他们遭到击杀的主因。如果我们从几个角度来了解拿达跟亚比户的状态，就能知道打算进到圣所的他们被神击杀实在是属于他们的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是最知道一切神的吩咐与规范，再再的都在提醒神是圣洁的神，而亲近的人也应当圣洁。但拿达跟亚比户的行动证实了他们未曾把神是可敬、可 可畏的认知放在心上。当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六章记录的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是从亚伦所生的儿子之后，他们再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4章的里面。出埃及记第24章的第一节开头就说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拿达跟亚比户是在被神点名的名单里，与众长辈们登上西乃山，在那时他们就已经看见过神荣耀的显现。到了出埃及记第24章的17节就说到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指的是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如同大火吞没山顶一般。世上有何神拥有这般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这位神是应当敬畏的，那一份深刻一定是烙印在他们的心中的。再者，被神选召成为宗教领袖，仅在摩西跟亚伦之后。若说在以色列中间，谁应该对神和他的圣所应该要恭敬的侍奉，那就非拿达和亚比户莫属了。因为他们刚经历就职大典神圣高丽的仪式，绝对清楚没有一个环节是可以轻忽的。紧接着就在他们被击杀之前，他们也看见自己的父亲虽被是高丽的大祭司，但亚伦在为自己献赎罪祭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亚伦是没有照着吩咐来进行的，那就是祭牲的血并没有抹在圣所香坛的视角。若回头去看第四章的经文，就能够知道亚伦所献的这个赎罪祭血应该是他要进到圣所，然后抹在圣所中香坛的视角。但亚伦没有进圣所，而是 抹在外院当中祭坛的视角上。这是因为亚伦虽然已是大祭司，但他不敢擅自闯入神圣的圣所，是进行完了所有的仪式后，由摩西的陪同，亚伦才第一次进入在那个圣所当中。亚伦敬畏上帝的神圣，戒慎恐惧的侍奉圣洁的上帝，是拿达跟亚比户亲眼见证的。亚伦敬畏上帝的神圣与拿达跟亚比户面对上帝的随便，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他们照着步骤侍奉，但内心对上帝的态度不恭不敬，才是他们一连串错误行径的主因。神要的并不是人照着做就好，而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来跟随他及服侍他。拿达跟亚比户的名字也透露出他们这两位的为人哦。拿达有出于自发，还有擅自做主的意思，而亚比户呢，有他是我父亲的意思，而亚伦就是亚比户的父亲哦。所以他的意思是亚伦是我父亲，带有一种骄傲的味道在这里面。这也许就是他们在第九章之后，因为看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进了圣所之后，就发生了让百姓们欢呼敬畏的事，所以就照着他们所知道的，他们也要进入到那个圣所里面，想要看见是否因着他们所做的那荣耀能够再一次的显现。这也就是为何在拿达跟亚比户死掉之后，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因为拿达和亚比户以心态不对的行动想要来窃夺神的荣耀。拿达和亚比户在这里被击杀，清楚的叫人知道神虽有慈爱怜悯，但神的圣洁仍是人不可轻慢也不可轻看的。人是怎么样的，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就近神，就算外表看不出来，但内里的状态神是清清楚楚的。摩西与亚伦都在生命的历程里对神的神圣有更多的认识时，就对神的圣洁 有越多的敬畏与看重。但一直跟在他们身边的拿达跟亚比户，从年幼就在长辈的身边学习如何侍奉神，但到底也没有能够生发出更多对神的敬畏。即便是亚伦的儿子，也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认识神，敬畏神，是一件无法继承的事实，这是我们要认清的。不论我们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我的谁谁谁在教会当中担当什么职分，在教会有多久，我们个人是否对神有完全顺服的心，我们是否信他这位圣洁的神是我们的神，在神的面前是清清楚楚的被上帝知道。神会兴起环境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他也会给我们恩典，在软弱退后怀疑的时候等待我们转回。但神的神圣应当敬畏，却是从古至今不曾改变。拿达跟亚比户的死，显出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时，都应当要看重何为圣，何为俗，何为洁净，何为不洁净。亚伦清楚明白，亲近神的人务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当摩西对亚伦说他的两个儿子会被神击杀，是因为神在亲近他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要得荣耀时，亚伦就默默不言。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在他的眼前被神击杀，按照当时举哀的惯例是要哀哭散发还有撕裂衣裳来表示心中的伤痛，但亚伦却默默不言。紧接着就是摩西找来米利沙跟以利撒反，他们是摩西的堂兄弟，就到圣所前将拿达跟亚比户的尸体抬到营外，之后就要求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说，常人一切的惯例他们都不可做。虽然家人过世，但他不能够擅离职守离开会幕，只因神高立他们做祭司的膏油在他们身上。相信在摩西说这些话之前，亚伦就早已心知肚明了。因为亚伦的默默不言，并非是亚伦受到惊吓，也并非是亚伦心中不难过，而是职分已经在他身上了。祭司是一群被分别出来要为百姓献祭的人，如今仪式还未完成，亚伦及他的两个孩子都是祭司，不论他们或是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属于神圣的范畴，都必须要远离死亡及尸体的污染。亚伦的沉默表达了他接受上帝惩处拿达和亚比户违反神圣的行为。若是亚伦在此时为儿子哀哭，势必会影响群众对神的怒气产生不满，不能敬畏神公义的作为，也将会带来上帝向百姓发怒的可能性。亚伦的沉默是他在发生事件的当下决心选择为神而活，决心选择不为自己而活最坚定的表达方式。亚伦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神制定一切的献祭规则处处都在表现神喜悦与亲近他的人亲近，透过献祭的方式让一群属神的子民可以与圣洁有份，因着百姓在献祭的当中罪与不洁被洁净，当百姓透过祭司的献祭得以被分别为圣的时候，圣洁的神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亚伦明白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坚守他的职分是一件重要的事，透过他的侍奉要引领人到神的面前，也透过他的侍奉让神在世人的中间。亚伦不为他失去的儿子举哀，也是因为他知道分别为圣的膏油在他们身上，职分在他们身上，他们并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他的家人。亚伦所有的就是神的托付，那托付就是他们的职分， 是要对全会众有责任的，要在神的旨意当中完成他们被神所托付的任务。这让我们也不得不更多的省思，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我们是否看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在许多的难处与痛苦里面，清楚知道职分已经托付给我，我就应当以温柔谦卑全心顺服的心来为主尽忠，直到神所托付的能按着神的美善旨意成就。即便在诸多的痛苦当中，不明白神为何要让我经历压伤，也愿意在神的托付职分里面靠着主恩典为主而坚守。也许压伤你的是你身体的病痛，或者是你跟人之间的张力，是你在生活上的困难，种种的原因可能都会引发你思考，我是否要暂停我手上的侍奉，我是否要转换团契，我是否要转换教会，甚至默默的生神的气而想要离开神。今天的经文，亚伦坚定站在他的位份上，决心全然为主，决心侍奉主的样式，盼望能影响我们的决定跟我们的想法，可以更贴近神的心意，并神放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当亚伦并他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继续按着摩西所说的完成未完成的献祭仪式，摩西发现亚伦及祭司们并没有按着规定吃掉百姓们的赎罪祭祭牲。10:16说道，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摩西会发怒，乃是因在利未记4的里面就清清楚楚的规定，赎罪祭分成两种，一种是用指头沾祭牲的血要弹在圣所的幔子上，这种祭肉要全然的烧在燔祭的坛上，但另外一种是在外面的祭坛处理祭牲的血，这种祭牲的肉是不用全部烧掉的。而且到了6:26的规定，这些没有烧掉的祭肉是祭司要在院子里面吃的。祭司们吃了这些百姓们的赎罪祭，祭司们吃百姓们所献的赎罪祭，摩西说了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祭肉是神所赐的，祭司能够吃到祭肉是一种的福利，因为这显出了神是公平的神。祭司代替了其他的人来服侍神，他们在侍奉当中得了应得的报偿，所以祭司要吃这祭肉，它是一个规定，祭司不能够把这个规定不当一回事，也不能够随意的来对待这份祭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祭司他的角色如同中保，他要代替百姓向神献上这个赎罪祭，祭司们要吃下这些的祭肉，象征着这些献祭者的罪，祭牲已经全然担待。当祭司们在吃的时候，也代表着神与人和好的那份保证。在拿达跟亚比户为遵照神的指示而被击杀后，现在又有以利亚撒跟以他玛烧了神所规定要祭司们吃的祭肉。如此重要的一份祭肉居然被烧了，难怪摩西要对以利亚撒还有以他玛发怒，因为他们有责任要管理吃祭肉的整个的仪式完成。面对摩西的怒气，亚伦给予的回答就是，烧了百姓所献的赎罪祭不吃，不是出于疏忽，而是他的选择。但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对上帝有任何的不敬，或者是藐视神的恩典，而是因为拿达跟亚比户才刚去世，虽然他们尽忠的认真的替百姓献完一切的祭，但父子三人也仍然有最真实的伤痛在他们的心里。 若祭肉是神所赐的恩典，理应带着欢喜感恩的心去领受，但他们无法感受与认知一致的状态底下，把这些的祭肉给享用，不能够合神心意的领受，也就不配享用神所赐的这份恩典。在另外一个部分，这赎罪祭是百姓在神面前献上的，如今亚伦的家因着两个儿子干犯了神的罪，家中有了罪，要如何吃赎罪祭这被分别为圣的肉呢？不论是哪一个原因都不配领受，那就让属神的、至圣的、被分别为圣的归属给至圣的神。在同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没有按神的吩咐，所以遭受到神的击杀，但后面是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连同亚伦也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但他们却保存了性命。可见神所在意的是人对他是否有真实的敬畏。神如同烈火一般，在黑暗之处可以成为亮光，引领我们转向他，但神也如同烈火一样，当我们带着罪恶的状态来就近他，至终我们也会感受到在神烈火里面那一份的煎熬与痛苦。这并非是神的残忍，而是神的怜悯，因为明白的人回转过来，神圣洁的火就必炼尽我们内里头一切的邪情私欲，并一切的不圣洁。经历过的人就知道，被分别为圣归向神的圣洁里面是何等的美好，言语无法言喻的。在过往，神在世人的中间兴起了祭司，要成为榜样，传递神爱世人的心意，直至如今神也不变他爱世人的心，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是担待我们罪恶的无罪羔羊，凡信他的都能够与神和好，而信靠主耶稣的人也就都如同是现世代受膏的祭司，是一群因信耶稣基督而被分别为圣的神子民。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圣洁光中被光照，我们跟随神的生命状态真实光景是如何，我们是敬畏还是随便，我们是恭敬还是不当一回事。我们的神是大而又多，我们神所赐的恩典是大而又多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愿意在主的恩慈当中被破碎，也在主的美善旨意里面被塑造，好让我们这被分别为圣的生命能够蛮有能力的在世代当中坚守神所托付我们的，是职分也好，是身份也好，让我们能够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也用我们的生命把神爱世人的心意带到世人的中间。神是烈火，凡渴慕的就与他有益，神是烈火，凡是远离的、抵挡的就会感受到被火灼伤的那一份重量。盼望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是愿意的那一位，领受神圣洁的火炼净，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施恩的主，何等的感谢你，主你在万人当中就拣选了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当我们在黑暗光景里面的时候，你兴起的环境引领我们可以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信了你就得着生命。主啊，恩待我们， 若我们还未信你，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被引领，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主啊，若在我们的中间，即便我们信靠你，但主求你怜悯我们的信不足，仍然有诸多的软弱跟退后。主啊，恩待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你，让你亲自来光照我们那不洁的心思意念，我们不洁的口，让我们渴求的是主你圣洁的火能够来炼净我们，焚烧我们那里头的邪情私欲。因为我们众人共有一个心智，就是能够成为分别为圣为主而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活在世上好的无比的一件祝福。愿主吸引我们，招聚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主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Amen。